大家好。那个75号公告，75号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呢，这个大家也看到了，但是它这个文件内容呢，说实在的，主要是贯彻国务院的这个常务会议精神，所以它的有关内容呢，它就没有展开说，只是把这个三大项的这个加税折旧政策呢，加以列明，就说应该讲就是没有什么再具体的展开，它只仅仅是把政策这个以财税制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那么真正的贯彻落实呢，那就需要这个税务总局出台一个公告，这个作为详细规定。所以这个财税制75号呢是10月20号这个对外公布了，实际对外公布可能已经到了24号了，就是签发是10月20号。那么11月14号，我们这个64号公告呢就是正式签发了，但对外大家看到可能到了16、17号的样子。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门户网站呢还做了这个宣传和解读，发了这个新闻稿，把这个背景简单说了一下。另外呢，之后呢，我们还发了一个叫答记者问，这个可能大家在网上也都能看到。我们那个答记者问呢，洋洋洒洒17条，也确实就是从背景到这个里头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64号公告的一些东西展开的。另外呢，我们那个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呢，把相应的这个纳税申报表，包括季度这个预缴的一些要求呢，也进行了一些相应调整，就是为了配合这项政策的这个落实。另外呢，我们那个上个礼拜呢还搞了这个系统内呢还搞了这个培训和宣讲，这个做了这些工作呢，这个目的就有一个，就是想这个尽快的或者更好的把国务院的这项政策呢这个贯彻到位，这个使纳税人呢真正享受到这个国家赋予的这个税收优惠，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背景和安排啊。那么具体到这个64号公告的一些内容呢，我想这个简单跟大家这个讲一讲我们的一些考虑啊。一个呢，就是说针对75号文件这个规定的6大行业需要做出解释。咱们只知道6大行业是也点到了那什么这个生物药品制造业啊等等这些，那么具体是哪些行业，怎么把握这个标准，这个需要明确。那么我们现在呢，按照这个在公告里的这个明确，就是说这个标准啊，按照现在的国民经济分类和代码这个标准，也就是2011版，它叫 GB-4754-2011，按这个版本执行。当然这种选择呢也可以有几个选择，就是我们也可以不按照这个版本执行，那么财税两家可以公布一个享受税收优惠的一个所谓的行业标准或者是目录。但这种做法呢，就说可能在现在看来就是这个目标性指向性的比较强，但是呢随着这个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企业的类型的变化呢，可能有时候往往还跟不上时代的形势，如果更新不及时的话，可能还跟不上形势和要求。另外这个行业分类和标准呢，这个专业部门也不是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恐怕还是这个其他的经济部门或者专业部门更专业一些。所以我们这次呢也还是这个权衡利弊吧，还是采取了这个国家统一的这个行业标准。那么6大行业的企业，刚才说了6大行业，那么6大行业中的企业是不是只要是跟6大行业沾边的企业都叫了6大行业企业呢？这个回答是 no， 因为总得有个限定标准，因为现在企业这个多业经营兼营的情况非常多，那么是不是属于6大行业中的企业，那要有一个判定标准。那我们现在呢公告呢是选择了一个这个主营业务占总收入比重的一个这个选择方式，就说你如果说你说是属于6大行业中的企业，那至少你的主营业务，也就是说要以6大行业为你的主要业务内容，且该项业务内容所带来的收入或者所形成的这个收入要占到你收入总额的比重要达到一定比例以上。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和企业有关的企业类型的优惠呢，都是采取这种占比的方式。你比如说西部大开发， 它就是70%。那么高新技术企业实际也有一个这个支撑技术占比的一个要求，另外那个服务外包企业也有个主营业务占比的要求，软件企业等等，就是企业类优惠呢都有这么一个标准。那么这次呢我们选择呢就是说选择了个50%的概念，也就是说你说你是六大行业中的企业，至少你和六大行业有关的收入占比要占到50%以上，占到50%以上，所以用这么一个标准。另外这个分母呢强调用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分母呢可以现在是用收入总额了，因为税法里有收入总额的概念，这就避免什么呢，就像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是分母用的是总收入的概念，而总收入概念呢在税法里头是不是很明确的，所以实际执行中呢就有这个分母用总收入还是用收入总额的这个纷争，这个纷争。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说为了避免这种纷争，就是还是引用税法规定的总这个收入总额的概念。另外这个占比的这个依据，因为企业这个经营啊可能它这个每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而且那个加注折旧呢从一项资产从这个购进投入使用到它这个最后这个折旧完毕，可能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可能3年5年10年8年。那么以哪年的数据为准呢，以哪年的数据为准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告的想法就是以购入当年的数据为准，以购入当年你可以申请享受优惠了，购入当年，那么当年购入当年这个如果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达到50%以上，那你从购入当年一直到这个设备使用完毕，理论上讲我们都允许你享受这项优惠，也就是说你中间比如说今年是50%，明年变成45%了，那么你这项已经允许你享受加注折旧优惠的这项资产吧不做调整，就是还可以继续享受加注折旧政策，而不会因为说你第二年或第三年这个比例达不到了，我们就说白了这个打法叫什么呢，叫出身论，出身论就是你的出身如果是农民，那你今后你就按着农民待遇来，哪怕你中间吃香喝辣你也是农民，你如果出身是地主，哪怕你今后是紧衣缩食，那对不起你还是地主，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出身论吧，相当于形象论的说法。这个呢可能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呢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呢是比较好掌握的，或者说能使增大双方比较确定的一种规定吧。因为固定资产的范围呢，我上次这个在那个这个会议里也提到了啊。我们现在呢，这个64号公告里呢，把这个固定资产提了一个范围的概念，就是说为什么要说这个固定资产范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次加注折旧政策的固定资产的范围，不仅仅是指机器设备，因为过去传统的理解一说。加注折旧往往是针对机器设备，而这是针对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的，就是企业主要的关键的这个仪器设备，而现在要符合那两个条件，符合这个科技进步或者是高辐射高振动。那么这次呢就是说六大行业中的企业所有的固定资产理论上讲都可以选择加注折旧，当然它有这个底线，就是税法规定的那个不短于税法规定的这个年限的这个最低折旧年限的60%，也但是呢反过来讲就是对这个固定资产的范围呢没有做限定，也就是说没有把所谓的房屋建筑物排除，也就是说房屋建筑物也是可以这个适用本项政策。另外公告中提到的这个就是说针对这个通知中的小微企业呢也得加以限定，就是这里头提到小微了。那么小微企业是个什么标准呢？是这个统计部门的那个所谓的工信部门那个小型微型呢，还是小型微利呢，还是什么标准呢？总得有个交代。我们这里也就是说既然这个优惠是所得税的优惠，那提到的小微企业小型微利企业那就是所得税法里头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这防止这个产生概念上的歧义啊。另外这个新购进的固定资产是指什么呢？新购进不等于购进新，也就是新购进的是强调什么？强调2014年1月1号以后购进的，就既包括购进新的固定资产，也包括购进已经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就是这个购进是这个呢。另外呢，这个购进固定资产呢，是指货币购进呢，还是包括其他形式的购进？因为企业的这个固定资产啊，它就是说，原来我们的规定用取得的字眼儿， 或者用过拥有的字眼，就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或者企业取得的固定资产。因为取得企业这个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来这个取得形式啊，有多种多样，不一定是货币购进，也可能比如说这个通过重组的方式取得，通过这个融资租赁的方式取得，通过接受捐赠方式取得，对吧？有很多方式。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是规定，就是说只限于货币形式购进的这个固定资产，以及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就说其他形式的，对不起啦，那就是可能不包括，只局限于货币形式购进的固定资产和自行企业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那么紧接着就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那这个时间上怎么确定？比如说强调2014年以后新购进的，那总有个时间嘛？什么叫2014年1月1号以后？什么叫2014年1月1号以前？那么通常税务机关掌握这个时间点，通常是以发票为准。当然，以发票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讲或者原则上规定，肯定应该以发票为准。另外呢，对一些特殊情况呢，也加以这个解释啊，就是说以发票时间为准。但也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如果是采取分期付款或者赊销的方式取得的设备，那怎么办呢？那就以设备到货的时间为准，以设备到货时间为准。另外呢，这个企业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那它这个时间怎么掌握呢？我们在这个问答里头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时间，我当然这种细的问题可能公告里也甚至都没有展开说，但这个精神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自行建造的这个固定资产，那总得有个时间点吧。所以我们在问答里解释，就是说这个购置的时间点呢，原则上应该以这个在建工程的以这个建造工程的竣工结算的时点为准，就是这个是税法里是有出处的，税法里出处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暂时是以这个口径掌握，以竣工结算的这个时间点为准。那么这个公告里头呢，原来呢是有一段这个准备写一段这个税收与会计差异的这个规定，后来呢就是没有写就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这也是大家业界呢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要不要会计处理上与税收处理一致之后才能享受加税这个优惠？那我们按照现行规定，就是说现行的29号文，财税这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的29号文呢，就是说。企业如果享受加速折旧的情况下，享受加速折旧的情况下呢，它税务处理、会计处理可以根据跟税务处理不一致，也就是说这充分应该说是比较宽松、比较优惠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不干预企业的这个核算方式，不干预企业的这个会计处理，这个企业可以说会计利润这个显得很好看，这个。既可以对股民说得过去，也可以对管理部门说得过去，但税收上该享受的这个延迟纳税，该享受的这个好处呢，还是可以照常享受。所以说这个是按照29号公告呢，这点是应该讲，我们64号公告里没有限定，那就意味着仍旧按照29号文件的规定执行。另外呢，就是对于一次性计算扣除的，比如说这个仪器设备以及5000块以下的固定资产，要不要求税块一致呢？从逻辑上来讲，前后逻辑来讲，也应该是这个逻辑，就是我没有硬性要求你必须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一致才能享受75号文件规定的税收优惠，就是64号公告没有做这种限定。另外，那个加速折旧和加计扣除呢？也是一个原则精神，我们这个64号公告呢专门也交代清楚这一点，就是说企业享受加税折旧不影响原来已经享受的加计扣除的优惠，就是这个不矛盾，我们不想制定一个政策，就是说由于你享受了加税折旧反而影响了你原来应当享受的加计扣除政策，就不想使这个新旧政策之间产生矛盾，尽量真正的这个体现一个宽松的这个合理的一个政策解释口径。所以说在这个加税折旧与加计扣除这个政策交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制定64号文件的这个原则精神就是说，这个可以享受双重优惠，可以享受双重优惠，就是不因为你享受了新的加税折旧政策 而影响到你原来的加计扣除政策，因为在这里头有些特殊情况是会有交叉的。当然这里头呢，就是这种交叉呢，对小微呢也是个例外，就是对小微呢是没有放开啊，小微这里头就是已经很宽松了，把小微呢也允许享受加税折旧政策。但是呢，因为小微的研发，小微的这个研发与生产共用的设备，研发与生产共用的设备，本我们这里头已经规定可以享受加税折旧政策，100万以下了。那么甚至100万以上的也可以享受这个，不是一次性啊，可以享受这个缩短折旧年限的这个或者其他加税折旧方法的那个加税折旧政策。但是在加计扣除上就没有是一味的放开，没有说你不是专门用研发的这个仪器设备所产生的这个折旧或者是相关费用也可以加计扣除，这点我们是不允许的。因为现有的加计扣除政策强调什么叫与研发有关的这个什么叫这个研发费用，就是说能计入研发归计口径的，那就是说仪器设备的这个折旧费用，但是这个仪器设备强调是专门用研发的仪器设备，而不是共用的，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也是做一个限定啊。另外，新旧政策就是说，新的加入折旧政策是一项新政，但是我们这个规定中呢，没有说老的政策作废或者取消，也就是说，现在涉及到加入折旧的，既有64号这个公告的规定，也有原来2009年81号文件的规定。还有部分企业，比如说软件集成电路企业呢，它涉及到财税2012年的27号文件的规定。那么这几个规定之间呢，里面都有多多少少的前两个文件呢是专门指加税折旧了。那么27号文件呢，它是一个综合性政策，关于软件集成电路的综合性政策，里头也有加税折旧的问题。那么企业呢，既可能符合本公告的规定，也可能符合原来81号文件的规定，还可能符合27号文件的规定。那么企业可以做出选择，就是你觉得想享受哪个文件的这个政策规定，那你可以选择。但是呢，选择之后呢，那原则上来讲呢，你不得改变，不能说今年我是选择这个新政，明年我选择81号文件的口径，后年我选择27号文件的口径，这个我们是这个觉得是不允许的啊。那么再有就是5000块钱以下的这个固定资产。这项政策某种意义上讲呢，就是说这项新政呢，它强调的是持有的概念，而没强调就是说2014年1月1号以后新购进，没有强调新旧的问题，只强调持有，也就是说它既适用于增量部分也适用于存量部分，既适用于增量也适用于存量。那么这里头这个持有的概念，这个不能狭义的理解，有个别地方理解说你这个持有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已经存量部分了，增量不包括，说前两条适用于增量，这条适用于存量，这个理解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这个在那个问答里头，答记者问里头把这个问题还专门拿出来说了一下，就说这个持有既包括2014年1月1号以前已经购进的，也包括2014年1月1号以后新购进。另外呢，在这个公告里头呢，我们这个对这个存量部分已经做固定资产管理的，那么它折余部分2014年1月1号以后它肯定还有折余部分，这折余部分怎么处理呢，能不能享受新政呢，过去一直是个疑问，我们这次呢也是正面回答，是可以的，就说你折余部分，那么你可以选择在2014年这个纳税年度内这个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那么进行税前扣除。这是这个大体的政策部分啊。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个申报和后续管理。那么本着这个简化行政审批的这个或者方便纳税人的考虑呢，那么现在呢这个行政审批和这个什么管理方面呢，一般都是大大简化，这个能取消审批的就取消审批，能事后备案的就事后备案，而不是事前备案。所以我们这次加税折旧政策呢，也是新政，也是选择了这个按照这个思路进行设计啊，就是说也是总体来讲是规定了这个事后备案的管理。那么事后备案对企业来讲呢，就是相当于享受在先，报送相关资料的义务在后，所以应该讲对企业来讲是比较宽松的，是比较宽松的，就是没有说东审八审七审八审的你才能享受优惠，你可以先享受后提供这个备案资料。 另外提供备案资料的过程呢，我们也是尽可能简化，就把原来一些必须报送税务机关备案的一些资料，尤其是一些账册呀、这个发票啊、记账凭证等等这些原始资料呢，我们是一律要求留存企业备查。因为这些资料，这个说实在的，报送税务机关是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且给企业也增加了很大的这个遵从负担。有些还要原件跟复印件一致，还要比对，还要复印等等一七七八八一系列问题，也确实没这个必要。当然，这些账册资料留存企业备查，那么税务机关，因为他这个，而且呢，我刚才前面讲那个税块差异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可以在不一致的情况下，可以享受加速折旧优惠，那就意味着这项政策实行以后，企业其实包括税务机关有很多的后续管理的内容要做，就说这种不一致，它就面临一个调减和调增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就需要有一个台上进行跟踪管理。那我们现在就要求呢，就说因为这些资料都是留存企业备查了，又是企业最清楚自己的情况，所以企业呢应该建立一个这个相应的台账，然后呢这个尽可能的准确这个核算这个税法和会计的差异情况。相当于是你备查不仅仅是把一堆原始资料放在那里，你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明确的一个台账，对你这个享受加速折旧的情况，这个差异情况，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记录和有个明确的一个调整。不然的话，这个时间久了，这是一笔糊涂账。从管理机关来讲，是简便了，方便了纳税人了，但是这个法律责任，理论上讲法律责任还是有的，法律责任和这个企业应尽的义务还是有的。所以我们是这次是调整这个要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外松内紧吧，就看起来是很宽松，但实际上呢也有一些对企业的一个内部核算、内部管理或者一个基本的要求吧。这是总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情况。那么在预缴时候能不能享受呢？我们现在强调，就是这跟小微企业一样，你预缴时候你也可以享受，我们没有说不能享受。那么预缴时候企业就说了，我这个主营业务占比达不达得到要求，能不能达到50%，我根本说不清楚，现在还没有数据呢。我们说没关系，你虽然没有数据支撑也可以享受，你可以合理预估先行享受，这道理是也可以的。就是说你记住预缴说，你说我是按照可以享受优惠的情况，这个进行记录预缴，那理论上讲我们现在政策也是允许的，我们现在政策规定是允许。当然了，可能现在的申报表呢可能还需要做相应调整啊，因为这个有些后续工作呢可能还暂时没有跟得上，但是呢这个原则精神是允许的。另外呢，我们就有一个小的这个在预缴时候也有个小的要求，就是企业可以享受，但是呢我们希望企业呢能及时报送一个，就同时报送一个情况统计表。这个情况统计表呢并不是这个硬性的一个要求，并不是一个硬性要求，但是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基本一个基本性要求吧，就是对企业来讲不是硬性要求，但是呢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能这个理解这个税务机关的这个苦衷和难处，也就是税务机关希望这个那个纳税人报送这个情况统计表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说能及时有效的了解这个企业享受这项优惠政策的情况，那么便于今后呢这个根据企业享受情况适时的去调整和完善这项优惠政策。因为这项优惠政策是国务院出台的一项新政，我们总税务管理部门总是要跟踪管理，进行加以评估，加以这个加以回顾吧，然后呢今后呢可能在这个通过这个评估，通过这个等等这些所谓的技术手段，那么再确定下一步如何调整和完善这项政策。这个大体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啊，这个主持人。
好的，谢谢宋处啊。那基本上因为这块的话，宋处因为在上个月12号也给我们做过一些解啊，那实际上就是有些东西也通过这次64号公告呢做了一个正式的一个阐述。 那么接下来我想因为宋处也非常慷慨啊，预留了很多时间给我们做 Q&A， 那么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那个问答环节。那么针对问答这块的话呢，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运营电话啊，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跟宋处这边做直面的一些交流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运营电话021-6270-5678-1030。好，重复一下021-6270-5678-1030啊，和我们的后台运营同事取得联系，那我们这边会开通您的经营状态，取消您的经营状态，然后跟宋处这边做交流。那么在大家拨打这个电话之前呢，我想因为之前有会员已经有提供一些代问的问题，那宋处我想带我们的会员向您请教几个问题。首先这样的，关于这个64号文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不同类型的固定资产是否可以选用不同的加速折旧方法，比如说电子设备缩短折旧年限，而我们的家具呢采用双倍余额方法，可以吗？
这个原则上讲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文件呢并不限定和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新政中的问题，就是说以往的家属折旧里头，家属折旧政策里头，就是基本法里头的规定，企业呢可以选择家属折旧，而家属折旧呢分两种方法，既有这个直线法，又有这个所谓的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理论上讲企业是可以做不同选择，不同的资产做不同选择，只是刚才说到了，就是说从核算上，从管理上，当然了，可能增加一些核算和管理上的难度啊，这个可能企业自己自身也要考虑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研发设备加速折旧啊，那么因为现在就是有企业反映说，通常实际情况呢是由受托方自行去购买研发设备进行研发活动的，基本上很少有委托方去购买这个研发设备提供给受托方使用，那需要进行研发设备折旧的呢通常也是受托方而不是委托方，那这一点实际上和研发费加计扣除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目前因为这位会员也讲到，就是说目前规定仅允许委托方进行加速折旧是不是合理啊，未来是否有可能调整，比如说允许受托方进行加速折旧。